罗马书的结晶第九篇，神福音的结构，神的义，基督的生命和信徒的信。五，信徒的信的数值。三，读经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下，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，路加福音十八章八节，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，帖摩太前书一章四节下，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上，罗马书一章十七节上，创世纪十五章六节，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下，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二至二十三节，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，罗马书十章十二节，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，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至十八节。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喜乐地感谢你将我们带进这样高的水平。主，我们在此能看见奇妙的事，高超的事，使我们极其的惊讶的事。主啊，释放你自己，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。我们只需要你这伟大的我是。阿们。在前一篇信息里，我们指出卫斯理·查理所写的英文诗歌第535首。我很喜欢这首诗歌，但我是到最近才深入注意这首诗歌。在第五节有一句话很好，那你非我再来掌握。这句话按原文更准确的翻译是，不再是我，乃你活着。在他说到信的这首诗歌里，有这样一句话，真是太好了。信就是信神是，我不是。我确信，卫斯理·查理必定注意到这一点，否则他怎么会在他的诗歌里说，不再是我，乃你活着。这就是信，信总是除掉我们，并将基督启示给我们。在本篇信息里，我们还要继续来看神福音的结构。我们都已经清楚地看见，这神圣的结构有三部分：神的义、基督的生命和信徒的信。神福音的结构，第一是法理的部分。神的义是法理立足点的事，与律法有关。然后是基督的生命，那是生机的，是生命的事。第三部分就是信徒的信，是实行的，这是实行的事。无论这宇宙中有多少神的义和基督的生命，若没有信徒的信，还是没有什么能够发生。神的义是奇妙的，神的义是法理的，成就了神律法一切的要求。神的义是神救恩的一部分，使神快乐，他满足而喜乐，因为他的义在法理上成就了神圣律法的一切要求。然后基督的生命生机地完成了神的救恩，以产生并建造基督生机的身体，彰显为众地方召会。但若没有信徒的信，就不会有什么事发生。所以乃是信徒的信把神的义和基督的生命与我们连结起来。我们曾是不幸的罪人，当我们听见福音并悔改时，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呼求主名，哦，主耶稣。借着呼求主，这连结的信就进到我们里面，把我们这些大罪人与神的义和基督的生命连结起来。这样我们就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。我还记得我悔改得救的情形，那是我19岁快20岁的时候。我生在基督教，长在基督教， 也在基督教里受教育，虽然我尚未得救，却听了许多关于圣经的传讲和教训。但有一天下午，我听见了福音，在几个小时之内，我成了另外一个人。事实上，乃是这廉洁的信改变了我。那时，我从纯诚的心里，从全人的最深处向神呼吁，那是分赐到我里面的信做了我信的元素，把我与这奇妙的神连接在一起。信是我们得救的连接，把神连于我们，也把我们连于神。这连接使我们成为神人。我原是罪人，是神的仇敌，但我成了神人，这是因为有个东西连到我里面，与我连在一起，并且把我与神连接起来，那就是信。第十终点，信徒凭着信而活基督。信徒凭着信，如前述各项所定义的，就是神的儿子基督的信而活基督。我们不能凭我们自己或在我们自己里面活基督，我们乃是凭连结的激光活基督，这连结的激光乃是信。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二章二十节说，他所活的生命是他凭着信，就是神儿子耶稣的信所活的。保罗似乎是说，我活基督不是凭我的信，乃是凭神儿子耶稣的信，那不是我的信，乃是他的信。这有很多的含释，在此我们需要另一种的结晶读经。你怎能活基督？你必须呼求他，对他说，哦，主耶稣，我爱你。你只要呼求他，对他说这么多，他就要立即跳到你里面，这位跳进来的耶稣就成了你的信。这位跳进来的耶稣作为信分赐到你里面，把你和他连起来，这样在一天之中你就无法不活基督。当你这样呼求他时，他就成了分赐到你里面的信，使你自然而然凭着信活他。你应当在早晨起来的时候这样呼求他，然后到了九点钟，你在工作的时候，你可以望着天花板说，主耶稣，你真好。你不必说太多，只要对主说一点就好了。当你这样对主说的时候，你就再一次的得着里面的充满，基督要立即分赐到你里面做你的信。事实上，他自己这信成了你的信，这就是连结的激光，把你连于无限无量的基督。中午在餐桌上，你可以说，主耶稣，我不知道对你说什么，我真是快乐。这简短的话就够使你得着另一次充满。下午的时候，你可能要去洗手间，你去之前可以对主简短的再说一些话，呼求他的名，主耶稣，我不知道我在哪里，也不知道要去哪里，主，你使我向着你是癫狂的。你只要向他说这么多，就会再一次得着充满。当我叫人呼求主的名，他们以为他们必须高声一再的呼求他，这固然没有错，无论我们用什么方式呼求主都是对的，但我们不一定要那样喊叫才能得着充满。我们可以简单的说，主耶稣，你知道我很忙，我必须赶到办公室去，主，我感谢你。只要这一点的呼求， 你就得着灌输，基督这样灌输到你里面，就使你得着他在你里面做你的信，这信就是连结的激光，把你和他连在一起，这就是活基督的路。十一终点，信徒凭着信行事为人，并忍受逼迫。零后五章七节说，我们信徒行事为人，不是凭眼见，不是凭外表，乃是凭着信心。你眼所见的给你带来许多东西，但信却除掉一切。你凭眼见可以看见一切物质的东西，当信进来时，这一切物质的东西就都消失。我们行事为人是凭信，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我们所见的，乃是凭我们所不见的。零后五章七节是很清楚的话，说到行事为人是凭信，不是凭眼见。但多年来我不明白这话，如今我凭信跟从主已经快70年了，我能告诉你什么是凭信行事为人，因为这很难找到合适的发表。我觉得最好的是分享一段我亲身经历的简短见证。我得救的同时也蒙神呼召，所以我告诉他，神啊，从今天起我不要人所给我的任何东西，甚至世界我也不要，我只要你。我要带着圣经到乡下传扬你。我不太知道我所说的是什么，但自然而然我凭信对神说话，至终他带我离开职业，全时间侍奉他。但是主没有打发我到乡下去，他在我身上的职事反而是从烟台开始，到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，我在那里喜乐地侍奉他。后来我回到烟台，我回去之后就不再有自由活动，因为中日战争爆发了。在那段时间里，我有一个想法，要为主的权益发展中国的西北，那里很靠近蒙古。我认为我们从华北到东北的众召会可得着人力和财力做成这事。在战争末期，我被入侵的日本宪兵逮捕，他们把我囚在监里一个月，我受了很多苦。我被释放之后得了严重的肺病，医生告诉我必须卧床完全休息6个月，最后我用了2年半的时间才摆脱那个疾病。我病好了以后，战争也结束了。由于政治局势的改变，我开发西北的计划没有实现。在1946年，我再一次被邀请到了上海。那时在上海的教会得了复兴，非常兴旺，因此需要盖一个大会所。1948年，我们在上海买了1/4亩地。我们快要签合约的时候，我问长老们，你们觉得该买吗？他们说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只看你怎么说，你说买我们就买，你说不买我们就不买。上海是中国中心的商港，地价很贵，这1/4亩地的地价是10.05万美元。那是46年前的中国，签约的条件是我们必须立即付1/3的现款，然后在第二个月付第二次款，第三个月付另一次款，但是召回所有的只够付头一次款。不仅如此，地的卖主只肯接受金条。我们要付款买地的日子快到的时候，一位弟兄来对我说，李弟兄， 你知道我在这里是代表我在东北的家族，我们买了许多金条，我愿意把这笔钱先拨给召会用，召会以后从圣徒所收到的奉献可以转到我们的账上。我很高兴这样的安排，主就是这样顾到上海这个需要。1949年，倪弟兄在工作上打发我离开中国大陆到台湾去，那时我要照顾十口之家，但是我到台湾时手边只有300美元，那笔钱只够我养家3个月。我也不知道如何开始主在那里的工作。后来主打发我去菲律宾，我在那里住了5个半月。一位做生意的弟兄来对我说，李弟兄，请你告诉我，为着主在台湾的工作，你需要多少钱，包括构建会所、供应童工和他们家人的钱。我说，弟兄，我们从来不让人知道我们的需要。于是他说，李弟兄，这不是你告诉我你的需要，乃是我来问你，因为我有心为着主，请你告诉我。我就把我们的需要告诉他。从1951到1961年，这位弟兄每年转来一大笔款，顾到在台湾工作上的一切需要。当我初到台湾的时候，只有我一人是全时间侍奉的，没有别人敢走这条路，因为不知道谁会供应他们。当我在菲律宾得到这位弟兄的应许，我就借着训练开始在台湾的工作。借着这样的训练，在一年之内有80多位圣徒成为全时间侍奉主的人。在台湾过了10年，我里头有一个小小的念头，认为主的工作可能需要从台湾转到美国。在台湾的工作蒙了主极大的祝福，5年之内圣徒人数从500增加到了50000。但是主的恢复需要转到西方世界。当我来到美国，有许多神所预备要接受这职事的圣徒热切的欢迎并接纳我。我到美国来只带了几百美元，并没有人应许供应什么，我只是凭信传讲主的话。我们在美国工作不到10年，工作就非常兴旺。以后主带领我们到阿纳汉，他给我们一个大会所，为着工作之用。这会所的地是用很便宜的价格买的，这块地有2亩半，但卖主只要大约22万美元，他要我们白进2万元，其余的款他愿意作为一种贷款，每年我们只付2万元。这就像赠送的一样。美国的众召会听见这事，就打发80位青年学生到阿纳汉，花半年的时间帮助盖会所。因此我们今天才有这座这么有用的设备。这些都是凭信而行的例子。凭信而行乃是凭你所不知道的而行。有些年轻人可能有负担要全时间侍奉主，但他们不知道如何得着供给。你如果这么想，就是凭眼见而行，而不是凭信而行。多年来我一直是凭信而行，但结果一切都为我效力。我蒙主拯救，脱离日本军队的手，否则他们会杀害我。主也拯救我，使我不至于死于肺病。这就是凭信而行。世人没有神，他们只有看得见的东西，但因为我们有神，所以我们不是凭任何所见的而行，乃是凭看不见的神而行。至终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会到我们这里来。这信 一直把我们连于神。1991年春，美国总统布什决定轰炸伊拉克，这事进行了100小时。在那轰炸之后，有一天我里面兴起了一个思想，要把主的恢复带到俄国。我与同工们谈到这事，他们都同意。1991年5月，在国三节特会中，我们宣布要去俄国。那时有80多位圣徒，大多数是年轻人，奉献自己要到俄国去。在很短的时间内，也有成百万的款项从不同的教会奉献进来，支持主在俄国的行动。三年后的今天，我们大约120位同工在那里，加上约30位家眷，他们中间有1/4是从台湾去的中国人，1/3是从美国去的美国人，他们都是凭信得着供给。我们没有任何的募捐，也不登广告，我们只是让众教会知道主这样引导我们，人力和财力都来了。不仅如此，在已过几年，我们封送了600多万册我们所出版的刊物，达到俄国和乌克兰3000多个城市。我们给13000多俄国人施浸。今天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有2个大教会，各有1000多位圣徒。主做成这事，是借着我们凭信而行。那时我没有考虑我们要从何处得着财物供给。最近一位朋友问我，李弟兄，你们的计划，你们的安排是什么？我说，我们没有计划，没有安排。我们想要去俄国以后，我们只是凭信而行，主就应付一切的需要。凭信而行，意思就是我们的行动是连于神，他是全分全足的。我们凭信而行，信就把我们连于他。主在路加18章指明，我们也凭着信忍受逼迫。我们必须学习为我们的受苦祷告。在8节，主说，人子来的时候在地上找得到信心吗？这意思是说，我们必须凭信忍受一切的逼迫。我在美国已经34年，头12年我很受欢迎，然后反对的人注意到这个指示，就起来抵挡、反对、毁谤，为要破坏我们。因此在已过22年，我遭受猛烈的毁谤，反对者确实想要残害我们的工作，破坏我们的名声。我每天都凭信在逼迫之下。如果你要跟从主，你就必须凭信而行，而不受任何反对的威胁。第12重点，信徒需要望断以及与耶稣，就是他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。希伯来12章2节说，我们需要望断以及与耶稣，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。我们需要望断耶稣以外的一切，因为有许多事物在打岔我们。有些年轻人来到全时间的训练，可能有他们自己的想法，想象训练有多么好，但他们来了之后可能会失望。教会生活也是一样，你看看你当地的圣徒和光景，可能非常失望。但我要问，有什么地方的教会能叫你满意？按照新约圣经的记载，没有一处教会是那么好的。使徒保罗所建立的教会都堕落了。当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，他告诉他年轻的同工提摩太，在亚细亚的众教会都离弃他的指示。照样， 我们至今仍然因着1987年9月以来在我们中间的背叛受苦。当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，他已经预备好要殉道，那时他宣告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，当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。我们读提摩太后书就能看见保罗外面的环境和光景，没有什么叫人得鼓励，一切都是令人沮丧的。这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凭信而行并受苦。你要凭信而行并凭信受苦，就必须忘断一切事物，不要看你的室友，不要看长老，不要看年长的姊妹，也不要看我，要忘断以及于耶稣，因为唯有耶稣才是，一切其他的都不是，一切耶稣以外的人都是一无所事。所以除了耶稣以外不要看任何人，我们所信靠的是主，我们不信靠任何别的人，唯独他是。所以要忘断一切不是的事物，以及于那是一切的耶稣，这就是信。耶稣是我们的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，所以我们的信心乃是耶稣，他是我们信心的起始和完成。第十三终点，神永远的经纶是在这样的信里。提前一章四节说到，神在信仰里的经纶，任何人计划要做一件事，都不说他的计划是在信仰里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的经纶是在信仰里，信是所望之事的事实，是未见之事的确证。神的经纶是一种计划，是关于我们所未见的事。我在主恢复工作的中心已经60多年，我看见有许多人抱着远大的梦想进到恢复中，他们进来之后到处看看，却看不见什么，在这里什么也没有，只有耶稣。我们需要忘断一切不是的事物，以及于耶稣。以弗所三章17节告诉我们，基督借着信安家在我们心里，基督以他自己为材料，在我们心中建造，在我们心中安家。如果你将这事告诉一个不信者，他可能会问，基督是谁？基督在哪里？他怎能安家在你里面？基督的内住是奥秘且抽象的，我们对这事的领会不是凭肉身的光能，乃是凭信心的光能。第十四终点，神的义在神的福音上是本于这样的信所启示出来，并显示于这样的信。神的义在神的福音上是本于信启示出来并显示于信。神的义是一件大事，是新约圣经所强调的。在马太5章20节，主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超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义，绝不能进诸天的国。在提后2章22节，保罗嘱咐提摩太，要同那倾心呼求主的人先追求公义。然后彼得后书3章13节告诉我们，有义居住在将来的新天新地之中。义非常重要，但义乃是本于信向我们启示出来且显示于信。这意思是说，如果你要享受神在福音里的义，你就必须是一个信的人。我们借着呼求主而接触主，就能成为这样的人。15终点， 这样的信乃是信徒在神面前起始的义，神也赏赐在这样的信里寻求他的人。创世纪十五章六节论到亚伯拉罕说，他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这样的信乃是顶尖的义。神是义的，他也是为着义的，他要我们实行义，而我们起始的义乃是信。你必须有信做你在神面前义的开始。希伯来十一章六节也说，你若在这样的信里寻求神，神就要给你赏赐奖赏。这给我们看见信是多么重要，我们必须在我们里面操练这信，然后神的义就会启示给我们，我们在神面前就有起始的义。我们若这样操练信，神就必赏赐我们。第十六重点，信徒乃是凭这样的信为主说话，说出主来，并把主说到人里面。保罗在灵后四章，他是凭信心的灵说话，他说我们信，所以也就说话。如果你不信基督在你心里安家，你怎能告诉别人？你必须信基督活在你里面，并且信你若借着十字架与他同死，他如今就是复活，要把他自己坐到你里面，这一切都是凭着信。你若不信这一切，你怎能对别人讲说？你不伸言的原因，你不为主说话，不说出主来，也不把主说到人里面的原因，主要的乃是因为你缺少操练信。第十七重点，接受这样信的路，接受这样信的路乃是借着呼求主，向主祷告，并导读主话，来接触这信的源头，就是主，也就是那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神。我们必须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受怜悯得恩典。这意思是说，我们必须接触神，好得着信心，这是唯一的路。你不必另外分出时间来接触神，你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可以接触他，你只要呼求他，向他说一点话就可以了，这样你就得着信。这信要把你连于神，并把神分赐灌输到你里面，这样你就有了活的信。事实上，那就是神自己在你里面运行，这样你就成为有信心的人。